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愿大家平安，主内的同工，我们彼此问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现在讲启示录七个教会，我们已经讲到第六个教会，就是腓拉铁腓教会了。好，腓拉铁腓教会呢，是唯一没有被主责备而得到主称赞的教会。那主特别向这个教会介绍他自己，就是圣洁真实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主要的对象，就是圣洁的主，真实的主。然后呢，主耶稣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所以这是呢，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讲的，他是那死了又活了的，他是那掌管阴间钥匙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复活，天国的来到，都掌管在耶稣的手里面。那耶稣对腓拉铁腓教会说，你略有一点力量。我们感谢主，略有一点力量，就是他们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我们力量从哪来？从主的道来。所以我们要遵守主的道，认识主的道。那么今天就继续讲没有弃绝主的名。那主的名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基督的名，它就表明基督到底是什么，就表明基督的他的身份、他的工作、他的权柄。所以耶稣基督要出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天使就已经启示出来了，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的名以马内利，因为他要叫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他是来做耶稣的。耶稣是把属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是救主的意思，他是耶和华的拯救者。所以感谢主，这是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是可以把我们带到主面前的，耶稣的名也是领下基督的。所以我们是奉耶稣的名聚会，我们是在基督的名里面祷告。当教会荒凉被盗的时候，不厌弃主的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厌弃主的名其实已经是消极了，对不对？应该是高举主的名。那在被盗的时代，高举主的名呢，大概太困难了。所以不厌弃呢，主已经夸耀了，已经难能可贵了。在积极方面，大概教会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了。在主的眼光中呢，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呢，都有那个时代的逼迫。在旧约的时候，以利亚他是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呢，可以祷告求天上降下火来。那个时代，神也保存了七千位啊，不向巴力屈服的人。 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知道那个非常可怕的那个王后耶洗别不但残杀神的先知，而且还把偶像带入到以色列人的信仰里面来。那我们今天到了末世，如果以耶稣讲末世的国度里面呢，有麦子也有败子，但是今天教会里面是麦子多还是败子多呢？如果我们是传道人，我们当然有责任要知道，但是主只是说不要现在把它薅出来，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由天使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起码要知道你教会多少是麦子多少是败子吧。但是我们也希望败子有一天变成麦子，对不对？但教会里的麦子跟败子的比例是多少呢？你问你教会的弟兄姊妹，清楚知道自己重生得救的有多少？那从清楚知道自己重生得救的再问，当主门徒背十字架跟随主的走十字架道路的爱主胜过爱自己钱财父母妻子儿女的有多少个？是不是少得可怜呢？少得可怜。那求主怜悯我们，如果我们是已经重生得救了，又是一个背十字架跟随主的走十字架道路的基督徒或是传道人，那是主极大的恩典，我们只能谦卑的在主面前，主对我们说你略有一点力量，所以我们遵守主的道，我们不弃绝主的名。好，腓拉铁腓教会啊，他们能够不弃绝主的名啊，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都会背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那就可以得到什么？得到一个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信耶稣的名的人，唯有借着他的名我们罪才可以得到赦免，唯有奉他的名我们才能得到永生。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了，在启示录这七个教会里面绝对不要讲得救的问题了，对不对？因为他们都已经是得救的人了。那问题是他们到底是高举主的名还是弃绝主的名的问题。今天在教会就是这个问题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在社会上，我们到底是弃绝主的名不敢提，还是高举主的名？我们知道逼迫来的时候人就是叫你弃绝主的名。日本有一个有名的小说沉默，就是讲到日本在幕府时代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就叫他们践踏呢基督的那个话呀、当然他们的那个信仰是信仰这个基督的这一个话哈，叫他吐口水，叫他踩，那种人叫他弃绝基督的名，弃绝就可以活，不然的话呢就要在极痛苦的残骸中为主殉道。我们中国也知道，在百年前庚子全乱的时候，那个时候杀二毛子吗？大毛子就是外国宣教士了，二毛子就是信耶稣的，只要你说你是基督徒那就杀你。所以不弃绝主的名在末日呢是非常困难的，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宝贵主的名，让我们奉主的名聚会，奉主的名祷告。我们今天是聚在主的名下面，就像今天我在这里是奉主的名在这里分享圣经的信息，我们是奉主的名一起聚集，这是我们以主为我们的中心，主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敬拜的是主，高举的是主，传扬的是主，赞美的是主，祷告的也是主，我们把一切奉献的也是给主，都归在主的名下。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马丁路德在改教很重要一点，就是人人皆祭司嘛，中间不需要有什么人把你带到主面前，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直接就到主的面前，我们奉主的名聚会。当然聚会的时候需要有个前后次序，需要有主领的人，需要有互相搭配的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直接跟上帝的在灵里面交通，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我们奉主的名，我们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来教会，我们来听讲道啊，然后呢我们又听别人祷告，然后一切都跟着人做，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到教会的确神会恩高一些有特殊恩赐的讲员，但是你要听他里面的道的生命的道，听他里面基督的道。当然教会里面有人祷告，在祷告里面要同感一灵，同声阿门。当然教会里面要唱诗，但是你要用你的心灵到主的面前。我们都是这样到主的面前，我们不受任何人的支配。所以一个真实的聚会奉主的名，那有没有在这个聚会里负责的人呢？当然有，但是整体上呢，是每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而不是中间必须有一个人他有权柄那么做，我们要跟着他，那这个就错了。所以呢，我们是奉主的名的，我们不能奉别的名，只能奉主耶稣的名。在末日的时候，敌基督撒旦魔鬼的势力很大，甚至逼迫教会的人要奉他的名。末日的时候，我们想在政治上，在社会上，那这些恶者叫你在他的名下奉他的名，甚至会逼迫到教会里面来，要在他的名下。所以神对腓拉铁非教会说，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主已经非常高兴了。腓拉铁非教会他们最要紧的就是跟主耶稣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要真心的爱主，腓拉铁非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一群相爱的弟兄姊妹，大家聚集在基督里面，大家知道我们的元首是基督，我们互为肢体。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保罗对提摩太说，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我们属主的人，倾心祷告主的人，我 我们在一起，我们要追求什么？第一个，追求公义，追求公义。好吗？要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话语，必须有公义，行公义。好吗？公义，这是我们的心得。我们求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有仁爱，有和平。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群行公义的，有信德的，活出仁爱和平的。特别在末后的时代，爱心会减少，人会自私，而且彼此会陷害。这是唯有真在基督名里面聚会的一小群，数目绝是不多的。这是盟主怜悯的。那我们的头是谁呢？奉耶稣的名聚会，耶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在基督的名里面，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基督里面得到基督所赞赏的，就是这两句：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名在这里整个归纳起来，我们看见耶稣怎么介绍他自己。对于腓立比教会，他说他自己就那圣洁的，他自己就是那真实的，是拿着大卫钥匙的。如果我们知道主是圣洁的，是真实的，是拿着大卫钥匙的，我们就整个的跟主耶稣有一个极深的结合。这样的教会就有一点能力，这个能力是跟主耶稣的圣洁有关，是遵守主道的，是跟主耶稣的真实有关，是不弃绝主名的，是与主拿着大卫的钥匙有关。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的名必定和与主为大卫儿子的名字特别相关。好，主耶稣他在世，我们如果从旧约看见，大卫当时成为以色列国的国王，而且是一个以色列最强盛的。那大卫的宝座，圣经预言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主耶稣要登他祖大卫的宝座，就是到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天世上的国要成为主跟主基督的国，基督要在世上得国，要有1000年的时间，基督要完全胜过魔鬼的势力，要把撒旦魔鬼关在无底坑里面。所以到那时，基督的国是实现的，是实际的，是举世的。这就是千年国度的荣耀，也叫做千禧年。这就是主的名，主的名，主的名所到之处，就是归主所管。所以整个的世界成为主基督的国。在历史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的，全世界过圣诞节，知道这一个王降生了。然后他选了12个门徒，训练他们。然后主耶稣上十字架， 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这十二个门徒，当然一个出卖基督的不算，然后又拣选保罗，就把福音呢，整个的神的国度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开始传开，从当时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主耶稣说要到地极，所以在历史上借着保罗就传遍了当时的罗马帝国，然后又借着东罗马、西罗马，就把整个的现在的北到俄国、南到希腊，然后到北非，那边到西班牙，然后整个的欧洲、东欧、西欧、北欧，全部都成为基督的国度。之后葡萄牙、西班牙再到南美洲，然后英国、法国，这些慢慢移民到北美洲、澳洲，这些慢慢都变成基督的国。到了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借着大英帝国，全世界呢，好像慢慢形成了基督的国。但是跟下来，我们看见人类的战争，一战、二战，然后呢，照着圣经的预言，这些基督的国慢慢失掉了它的含义，只是变成表面上还是以基督教为国教，实际上呢，已经失掉了。当然神的福音的大能是照神的计划继续进入到亚洲、非洲，当然现在中亚、西亚一带还很难，那也许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的责任，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再临，再临的时候，当然经过哈米希罗顿大战，但是耶稣基督在这场战争里面，他会歼灭所有敌对他的世界的这些政治势力，跟下来千禧年来到了，耶稣要做王一千年。我们跟随基督，真实的做他门徒的得胜者，也要跟他一起得国，跟他一起做王一千年。啊，之后新天新地永恒的做王，那是之后。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到末日的时候，魔鬼撒旦借着世界的政治，是要人在基督之外，在基督之上再立一个王，那就是敌基督。然后呢，他会非常强暴的逼迫到真实信徒的身上。如果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在末日不肯在基督之外，在基督之上再接受一个王的话呢，会遭到极大的逼迫。圣经到最后甚至告诉我们，他们的存活连做买卖都不准许了，因为每个人都被一个数字呢所捆绑。所以从现在的手机，从现在的一切，每个人都是一个数字，都把你锁死了。所以基督徒越来越难当了。当然你要跟世界去结合的话，你要当一个失败的基督徒，那是可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忠于基督的名，不弃绝基督呢？因为在末日的时候，那个恶者呢，他要立一个人，这个人是非常有君尊的。启示录十三章十节告诉我们，那是叫兽，野兽的兽， 那是敌基督，而且要大家都要拜他。假先知跟他合作，不拜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生活呀。但是我们是一个忠心事主的人，我们断不能在基督之外再接受任何的权柄。所以到启示录三章八节，主耶稣说什么？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好，这是主耶稣第一个应许。凡是忠心于主耶稣的，要得这个赏赐。凡是高举主名的，他除了主名，其他都不要的，主耶稣给你一个赏赐，要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可以关闭的。因为在末日的时候，黑暗的势力叫你不要高举主的名，叫你以人的名为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他告诉我们，我们在末日所要持守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遵守主的道，不弃绝主的名。这时候主就会给你什么？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那至于敞开的门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就是会给我们一条出路，而且没有人能关它，没有世人，没有魔鬼，没有邪灵可以关它。虽然我们自己连把门推开的力量都没有，但是门却为我们开了。在末日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的教会是非常软弱的，但是主告诉我们，一切的能力在他手里面，什么都在他手里面，主耶稣会为我们打开。我们知道腓立帖腓教会和基督在世时候的光景也是一样，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我们看见敌对耶稣的势力有法利赛人，有教法师，有大祭司，有祭司，有长老，有君王，有比拉多，有希律王，都在逼迫基督。但是呢，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怕，耶稣本身就经历到所有的逼迫，虽然他们把耶稣钉死，但是耶稣坟墓的大石头却开了，却开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我们不弃绝主的名，我们持守主耶稣会给我们一道敞开的门，而且是没有人能关的。好，感谢主的恩典，这是我们的安慰，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下次再见。